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机会，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今天的讲道是要讲到这个圣经里面的一段故事，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讲到这个大卫王他怎么样子陷在罪里面。那么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是主要是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一段经文，那么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呢我们只看前面的五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牙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么这段圣经是记载了大卫一生最不光彩的事。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不但是世上的王，他也是一个代表神的在世上掌管的权力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被神所用，也得到神很多的祝福。虽然他从他被高立做王，一直到他真正的做王，这个当中他还等候了很多的年。那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讲到大卫的这个系列，我们知道他这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种非常非常这个惊险的这种情况。那么每一次呢都得到神的保守，让他转危为安，并且呢到最后都得到神的祝福。那后来他终于做了王，那么他做王以后东征西讨，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一个犹太帝国。那么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圣经呢就讲到了大卫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所犯的一个罪。那 actually 不是光是一个罪哈，是一连串的罪，所以是大卫一生当中最不光彩的事。但是我们发现圣经没有隐瞒，圣经详细的记述这些罪，没有隐恶扬善，所以圣经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一本书。好的事情当然他也写了很多，但是犯罪的事，特别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所犯罪，那么也没有隐瞒，而且写得非常的详细。那么原因是因为希望能成为后人的境界。那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这里说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所以这个是在大卫他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仍然他还出兵去打败亚门人。拉巴是亚门的京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元帅约牙带了兵已经把拉巴这个城给围起来了，所以眼看他又要打胜仗了。所以大卫南征北讨， 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帝国。那么据解经家说，这个时候呢，他大概是50岁。大卫一生活了70岁，那么所以大卫已经进入他的下半生。那么在50岁的时候，他的这个事业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是在大卫的王宫里。那么这个王宫呢，是建立在一个山坡上面，所以大卫很容易的在这个王宫的平顶上面游行的时候，他就可以看见旁边的民宅。那么许多年前，我和喜林有机会到圣地去游览的时候，我们也去过大卫的王宫。那么而且我去的时候，我就赶快到那个平顶上面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看到旁边的这些民宅。果然那个民宅就在旁边啊，这个很容易就看到，当然我没有看到有女人洗澡啊。那么这个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这个平常的事情。好，那么讲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女主角叫拔示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拔示巴呢，是一个啊犹太人，但她嫁的这个人呢叫做乌利亚。乌利亚是个赫人，赫人按照血统来说的话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但是却因为跟犹太人有许多的交往，那么基本上面呢已经是融合变成犹太的一部分。这个圣经说拔示巴容貌甚美，所以长得很漂亮，所以解经家说那个时候他大概是20岁，所以这个大卫呢整整的比他大了差不多30岁，而且那个时候正在沐浴，所以不小心就被大卫看到，所以大卫就犯了奸淫罪。大卫明知道拔示巴是有丈夫的，因为大卫看到拔示巴容貌甚美，他就打听这人是谁，人家跟他讲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大卫知道拔示巴是有丈夫的，但是他仍然把他叫来与他同房，所以犯了奸淫罪。这个是圣经上面明明所说的，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跟他产生性的关系，那么他做的这件事情是犯了奸淫罪。那么圣经上面说拔示巴他的月经才得洁净，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女人，他们月经过了以后，他们要经过一些宗教的仪式，这个仪式呢要差不多有七天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洁净。所以这里说洁净不是生理上面的洁净，乃是宗教上面的洁净，所以过了七天刚好过了安全期，所以拔示巴怀孕了。她打发人去告诉大卫她怀了孕，所以大卫的麻烦就来了。那么大卫怎么办呢？大卫这个时候呢就有计谋了。圣经上面说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你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啊，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所以可见乌利亚呢是跟着这个约押元帅是在前线打仗的，所以乌利亚是一个军人。那么大卫呢就要乌利亚回来，那乌利亚就回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情形怎么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也就是说他在千里之外把乌利亚叫回来，从前线叫回来，叫回来呢就希望乌利亚能够回家去跟拔示巴同房。然后呢 就能够希望这个八十八他怀的孩子就说是乌利亚的。所以这个计谋是一个很狡猾的计谋，就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结果呢，圣经上面说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所以大卫觉得很奇怪，他的家就在旁边，为什么他不回家，他却要睡在宫门外，意思是说他是露天的睡在那里。那么这个乌利亚就回答，就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这里讲到约柜，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由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立的，所以约柜那个时候还摆在一个棚子里面。另外呢，以色列和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因为他们在前线打仗。所以我主约牙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啊，你看到这个乌利亚是非常正直的，他完全有资格也有机会能够回家好好的睡觉，好好吃顿好饭，休息休息。可是呢，他不愿意这样子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一起打仗的这些同志们全部都在田野睡觉，他也不愿意回家去享受，所以他说我绝不行这事。好了，所以大卫的诡计没有成功，所以怎么办呢？大卫就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然后使他喝醉了。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所以下一步的诡计就是把乌利亚灌醉了，灌醉了以后呢，希望他能够回家与妻子同房。结果没想到这个乌利亚虽然人醉了，但是呢他仍然没有回家，他仍然是和其他的仆人一起去住宿，他还是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去。所以大卫的这个诡计又第二次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起了杀机。圣经说大卫用的方法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借刀杀人。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牙，就是这个元帅，叫乌利亚随手带回去，意思说他要把乌利亚要打发回到这个跟这个亚门人的征战，然后呢还请他带了一封信给这个元帅约牙。这个信内这样子写，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牙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在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哪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牙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这个明显的是要叫约牙把乌利亚派在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大家退后，然后呢让这个乌利亚被亚门人杀掉。所以这是借刀杀人，非常这个凶恶的一个计谋。所以可怜的乌利亚居然就变成了这个大卫凶恶的这个计谋当中的一个牺牲的人。那么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很明显的，因为从表面上面来看，乌利亚只不过是在打仗当中阵亡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八十八就没有丈夫了，所以大卫呢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八十八娶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算是他有孩子也没有问题。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一个计谋。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这个约牙就派了一个使者来见大卫，照着约牙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了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乌利亚是死在敌人的这个箭下。那么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牙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勉励约牙。你看到这个是大卫跟约牙两个人君臣都在演戏，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当然这个罪是大卫是要占大部分，这个约牙呢也跟着一起来犯罪。好，那么他狡计得逞，圣经上面说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十八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呢就差人把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呢生了一个儿子，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大卫觉得他做的非常的了不起，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在撒母耳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上面写了一句话，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意思是说耶和华完全知道大卫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那么我们知道从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开始，那么就是耶和华对大卫的审判。那么我们今天呢不讲十二章，我们留到下个月我再讲到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耶和华怎么样去审判大卫。所以审判要来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大卫还不知道，大卫呢只不过是他沾沾自喜，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巧妙，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看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看到大卫的犯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好，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的时候呢，是我们知道成功的时候啊最容易犯罪。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卫一生最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整个的中东附近大概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大卫。大卫不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那么他的军队的力量非常的强盛，周围这些小国都打不过他，而且不但打不过他，而且向他称臣，那么而且呢他的这个管辖的领土是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一个程度，那么我们知道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最庞大的一个领土。那么所以呢大卫呢他是踌躇自满，这个时候呢是他非常非常自己骄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自我的感觉良好，很明显的他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所以呢里面的老我呢就膨胀，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最容易把神摆在一边，里面的一些老我的情绪就大大的膨胀，最容易松懈。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我信主三十多年， 靠着主的恩典，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但是我这一辈子有两次对着神的仆人，就是教会的牧师发脾气，在第二次的时候甚至拍桌子，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我不跟你说是哪一个牧师，但是这种失败的经验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这两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匹兹堡，我的实验室啊，有好多的这个 grant， 钱很多，甚至最多的时候我有四个大 grant， 那实验室人也很多，我自己基本上面钱花不完，真是踌躇自满，非常非常的得意忘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的就陷在罪里面。我的罪那个时候是针对的教会的牧师而发脾气。我后来我有机会再见到我们这个牧师的时候，我向他认罪，我告诉他，我说我实在是不应该，也告诉他我那个时候是自我膨胀，我非常的深切，跟神的关系很远。感谢主，这位牧师原谅我，我也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来这样的服侍。感谢主，我后来搬到北卡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很多的 grant， 但是还好我没有拍桌子骂我们教会的牧师，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不是我不想骂啊，因为没有牧师被骂。感谢主，我们要相当的提醒自己不要犯罪。然后圣经上面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哇，所以大卫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平息了，可见一定是通宵宴乐，所以到了天亮的时候他才上床睡觉，所以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平息了。所以你看到大卫的确是非常的松懈。各位注意哈，大卫这样子松懈的时候，其实他的军队还在前线打仗呢。按照一般的情况的话，既然军队在前线打仗，至少大卫如果没有亲征到前线去的话，他也应该随时的去掌握军情，他不应该这样子通宵宴乐。但是呢，大卫呢，因为知道他的元帅很厉害，约押那个时候战无不胜，所以已经把拉巴城给围起来了，所以胜利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他就松懈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真是不应该松懈。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意思是说，我们所切慕的所盼望的应该都是在神身上面，跟神有关系的，要让我们的神得到荣耀，而不是松懈的让自己在这个肉体上面得到享受。大卫呢，他犯罪的这个光景就是在一个很松懈的时候，他自己肉体上面得到很大的享受的时候，他离神很远。所以这是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应该随时随地的警醒，不管是我们成功的时候还是失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跟神的关系很近。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看他犯罪的这个关键的时候。这里说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偶然看见拔示巴在洗澡，第一眼看见不是罪，因为他不是故意要去看，但是如果他再看第二眼就是罪了。所以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我们不该看的东西，或者听到一些我们不该听的东西。我们第一次看到、听到或者接触到，这都不算罪。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警醒，没有及时的离开这个罪的话，那么继续看、继续听或者继续接触，那么这就是罪了。所以在看了第一眼以后，就应该要警惕了。我们所熟悉的约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约瑟他有一个非常坎坷的童年，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那么他就在埃及他的主人叫做波提法的家里面当奴隶。因为主与他同在，他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后来呢，波提法就很看重他，就让他当波提法的管家。波提法是一个埃及这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权势财产很多，所以在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他的责任非常的大，而且呢他的权力也非常的大。可是就在这时候，波提法的妻子就来勾引他。圣经上面说约瑟长得很俊美，所以呢约瑟呢，从我们从今天的这种语言的话，就是一块叫做小鲜肉。那么主人的妻子勾引他，已经好几次跟他说，你来与我同寝吧。那么最后的一次，他的主人的妻子抓着他的衣服说，你来与我同寝吧。那么我在网上面看过一幅画，这是后人艺术家把这个光景把它画出来。原来主人的妻子这时候勾引他的时候，他是裸体的，所以这个情况的这种引诱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约瑟呢却及时的逃离。那么因为他的衣服被这个妻子的主人的妻子抓到，所以他就干脆把这个衣服一脱掉了，人呢就跑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记录在创世纪39章的第九节的下半啊。那么我以前讲到也讲到约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请所有的弟兄们跟我一起来读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背起来，因为这句话是当我们要快要犯罪的时候能够是救命的一句话。我们如果想起神来的话，我们就不会犯这个罪。所以在犯罪的关键的时刻，乃是在这个罪马上就要把我们吞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起神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罪的引诱。事实上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是非常吸引我们的。魔鬼不是一个这种穷凶极恶的样子，魔鬼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警惕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就陷到罪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学习约瑟的榜样，在最关键的时刻他能够想起神，他能够脱离这个罪恶。所以我们要学习约瑟。那么对大卫来讲的话，大卫就没有学习约瑟。大卫呢看了第一眼不是罪，但他不但看第二眼，他还把八十八叫到宫里来。哎，他明明知道八十八是有丈夫的，那么他却还跟他同房同寝，那么以至于最后呢就发生了一连串的这种罪恶。那么我最近也有一个经历，大概是3个月以前，我们 非常有名的这个刘志雄长老，他在网上面开了一个布道会。那么通常这个刘长老的这个布道会啊，是在福音营里面来开的。那么在福音营呢，是在 New Jersey 的一个海边。那么我也去跟他同工过几次。那么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改在网上面来做这个事，而且是在七月的时候做的，不是在九月，一般都是在九月做的。在七月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网上面就 Zoom 来做，所以我那天呢我也去看。所以在我们看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当然在电脑的屏幕上面看见这个刘志雄长老他在那里讲道。刘志雄长老他讲道的时候很少用 PowerPoint， 所以呢他就是你看到刘志雄他自己的脸，但是我的荧幕上面呢却有一些其他这些参与的这些听众他们的这个视频。忽然间出现一个视频，这里面呢有一位女人，她很明显的刚刚洗过澡，然后呢就拿了一个毛巾在擦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越来越接近这一个她的电脑，然后看得很清楚的她没有穿衣服。我看得吓一跳，我赶紧把喜林叫过来，我说喜林过来过来你来看。喜林看到这个事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捂住我的眼睛。感谢主啊，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她让我不要持续的犯罪。那么后来这个大会的主持人就把所有的视频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就没有了。那么这件事情大概前后呢大概几分钟吧。我后来想想看，这真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画面。底下是我们志雄长老在那里讲道，他脸上非常的严肃，用我们中国话讲的话是道貌岸然，但是下面呢却有一个赤裸的女人在那里擦身子，这非常非常的奇怪。我祷告求主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那些慕道的朋友啊，他们的得救。所以在网上面做布道的这个侍奉当然有很多的好处，因为无远佛界可以很多人来参观来听，但是呢也有坏处，就是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感谢主，这件事情没有带来太大的一些影响，不过呢也是一个犯罪的关键时刻。好，下一个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呢，不要用罪去遮盖另外一个罪。我们看到大卫希望乌利亚跟他的妻子同房来遮盖大卫淫乱的罪，因为八十八怀的孕，那么假如没有乌利亚来跟他妻子同房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乌利亚在前线打仗，怎么他的妻子就怀孕了呢？那很明显的他妻子是另外有男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就希望乌利亚跟他妻子同房，那么就可以让说八十八怀的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这样能够遮掩大卫的淫乱罪。所以这个是用一个罪来遮盖另外一个罪，但是乌利亚却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家跟他的妻子同房，所以呢他就动了杀机。那么这个杀机到最后使得乌利亚在前线战死，然后大卫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就把八十八娶过来。你看 大卫又用另外一个罪，这个罪是谋杀的罪，来遮盖前面的罪，所以他是一个罪接一个罪又接一个罪，一连串的罪。这一连串的罪为什么要这样子犯呢？就原因就是因为大卫没有想到在他犯了第一个罪的时候就认罪，而他用人的方法，他觉得非常的这个巧妙的方法，他能够把这样的罪给遮盖掉。但是我们看到他到最后都看在神的眼里，神有办法来对付他，他完全没有办法遮盖，他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下一期讲到再讲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在弥迦书有这段话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我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跌倒的人他所做的一个祷告。我们人都会跌倒，我们再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被罪所胜过，我们犯了罪，我们跌倒了，但是呢我们却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在那里站起来。站起来的方法是在那里认罪，在那地方求神光照，在那个地方求神赦免，然后呢就不要再继续的犯罪，以至于让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魔鬼来夸耀。因为这一系列的这种罪都是我们的仇敌他所愿意看见的。当我们落在我们的仇敌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寻求耶和华做我们的光，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持续的在黑暗里。弥迦书这段话实在是太宝贵了，看到我们这些所有的犯罪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寻求耶和华的光，在哪里犯罪就在那里认罪，就在那地方能够站起来，继续的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八十八，这个漂亮的女人在淋浴的时候居然没有遮盖，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相信她在沐浴的时候可能是她这个月经完了以后的洁净的所有的礼仪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圣经上面绝对没有说这个最后这个要洗澡的时候呢要露天的没有遮盖的，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八十八却在没有遮盖的情况之下他沐浴，而且大卫把他叫去要跟他同房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他没有说我是一个有丈夫的人提醒大卫，都没有。当然八十八是一个小女子，大卫是一个有权力的王，就算他反抗恐怕也没有用，但是他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也要负部分的责任。我在网上面看其他的解经家，也有很多的解经家也认为八十八的确是应该负一些部分的责任。所以我就想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女人要廉耻，要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讲到廉耻的意思是说要不要穿一些衣服非常的暴露不知耻，自守也就是说行为要端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姐妹们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姐妹 啊，穿衣服非常的暴露的。这个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是一个学生教会，有一些这个姐妹，其实不是姐妹，是慕道的朋友，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穿的非常的暴露，那么就坐在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流行的是穿一种这个裤子，那个裆非常的低啊，那当坐下来的时候，那后面呢是露出半个屁股出来。我就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坐在我前面的这位女人，她露了半个屁股，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集中精神要听你讲道实在是很困难。哎呀，我非常的同情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坐在他后面，而且那个纸折叠的椅子不像我们现在教会的椅子哈，你看不见前面人他的屁股，但是那我们折叠的椅子呢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各位姐妹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穿衣服要非常的保守，而且要非常的这个端庄啊，那么不应该有这种让人家有犯罪的企图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姐妹们应该学到这样的功课。好，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比较短，我们可以学到，这是圣经当中著名的反面的见证，是给后世的一个警惕。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当中讲好的事情，当然很多很多地方爱主的这种见证，荣耀神的见证，但是圣经当中也有一些反面的见证，它留给后世做警惕。今天的大卫的犯罪这个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反面的见证，今天我们就不说了。第二，我们一生都不能够懈怠，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随时的警惕，永远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万一犯了罪，我们应该马上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哪里犯罪就在哪里认罪，求主赦免，不要越陷越深。我想大卫如果他在八十八怀孕的时候，他把乌利亚叫回来，然后在乌利亚的面前跟乌利亚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我犯了奸淫的罪，我请你原谅，我想就没有后面的这些故事了。那么圣经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的一个结局，神也得到荣耀。但是呢，大卫没有这样子做，大卫宁可用他的奸计，虽然没有得逞，但是我们看到他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的，而且这个解决的方法还是另外的罪，而且一个罪比一个罪更严重，到最后呢就犯了谋杀的罪，而且是借刀杀人，是非常非常的凶险的罪恶的一个罪。所以姐妹们呢也要衣着保守，举止端庄，这样子我们看到啊，我们应该是整个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正派的教会啊，没有任何的魔鬼的余地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要学习背诵这段圣经，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这个是给我们所有要犯罪的人，不光是犯奸淫的罪哈，还有其他的罪也是一样，在这个犯罪的边缘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记得这句话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回头，及时的逃避这些罪。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故事给我们提醒。主啊，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你自己的仆人，而且他的前半生经历了许许多多你的恩典，但是等到他成功的时候，等到他在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他却忘记了你，他松懈了，他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然后他就犯了奸淫的罪。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故事，心里面何等的叹息，觉得多么的可惜，这么一个伟人，属灵的伟人，结果到最后却犯了一个这么严重的罪。而且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下12章，我们就看见大卫受到神的审判，非常的严厉。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让我们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戒。主啊，我们虽然没有像大卫那样子伟大，我们也没有像大卫那样子的成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顺境在我们人生当中，在顺境的时候是最容易犯罪的。求主让我们不要懈怠，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走在你的道路里面。如果不小心犯了罪，我们就立刻的认罪。我们多么的希望大卫在犯了奸淫罪以后，他能够立刻认罪，这件事情就过了。结果他没有，他却是一个罪接一个罪，再接一个罪，到最后却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谋杀的罪，而且是借刀杀人，非常的狡猾的一个计谋。主，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罪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主，我们就祈求你来纪念，让我们不要学习大卫，让我们能够随时的警惕，在哪里犯罪就在哪里认罪，在哪里回头。主，我们也为姐妹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教会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衣着保守，举止端庄，主啊，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主啊，让我们不管在我们言行上面，还有我们的举止，我们的穿着上面，都像神的儿女。主，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有许多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也成为世上的盐，能够影响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主，最后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都不要忘记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求主让我们铭记这句圣经，让我们在犯罪的边缘的时候能够回头。求主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